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怀慈悲解怨缘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在救度众生中，大法弟子自己对世人做错的事会结怨，不但阻挡自己救人的使命，也给世人得救制造难度。我感到最难的就是救度与自己有怨缘的人，心结的打开，被对后争道心的平复，慈悲的胸怀，每一步都是熔炼人心，践行真善忍的过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不看众生在历史上犯了多大的罪，犯了多大的错，只看众生在正法期间对大法的态度，对大法弟子的态度，就这么一条线。我想，不管自己曾经伤害过谁，还是谁曾经伤害过我，他们都是与我有着特别缘分的人，都是我应该救度的众生。第一部分，化干戈为玉帛。我是做批发生意的，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没少得罪同行，有的成了冤家仇人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知道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人，这些人如果不被救度，就将失去未来。但救度中打开他们的心结也不容易，必须学好法，境界提升才行。有一位老板，生意起步早，是同行老大。我做生意后，总想把他手里的好品牌撬过来，背地里也到那家工厂进货，并有意加量，不欠账。我这个举动被厂家刮目相看，其实这是手段。进几次货后，我见时机成熟了，就跟厂家谈条件，要求保证独家。厂家权衡利弊，就把给那个老板的货断了。我用这种手段把他手里的好品牌撬来了好几个，他因此生意损失很大，与我结了怨。他气愤地找到我大嚷，你够阴的，我到哪你到哪，你不能换个窝吗？我噎他，你找厂家别找我呀。我靠着这样的手段，没过几年就成了同行老大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心里愧疚，觉得自己造业太多，对不住他。我多次找他缓和，他不买账，当面损我贬我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，我被非法拘留。他俩口子幸灾乐祸，在同行中说我不少坏话，他以为我的店得黄。我想，他两口子这么恨我，怎么明白真相呢？我更加感到救度他们的急迫。我不恨他，抱着为他好的心，一次一次地与他沟通，感化他，给他道歉。修大法前，我跟他说话趾高气扬，修炼大法后，我变得谦卑了。同行聚会时，我主动给他敬酒，有客户来时，我约他过来作陪。时间久了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也不反感了。那年夏天，他妻子突然病逝，他的亲戚让我写悼词，我心里酸楚，如果不修大法，我今生跟他们一家是冤家，来世是仇人。在写悼词时，我想起医生的话，他在昏迷时嘴里还喊打包发货，我忍不住落泪。常人临死都不忘身外之物，遗憾的是，我没把大法真相给他讲透。我真心希望他成为一个能得救的生命，有美好的未来。丧事过后，我请他和他女儿女婿一家人吃饭。我对他女儿说，你妈不在了，叔叔也是你的亲人，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席间我多次向他一家敬酒，又给他女儿女婿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那次他有些感动，他说，以后我也学你这个功， 管你叫大师兄行吗？我高兴地说，行。从此他见面就喊我大师兄，虽然他一直没修炼，但我为他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态度的转变而由衷的高兴。心结没了就容易走近。有几次他的店员没来上班，让我的司机帮助发几件货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大师兄就是大师兄。第二部分，没错也给顾客道歉。做生意时，店员与顾客之间很容易因为赊账、退货、结款等发生矛盾。有矛盾时，我为顾客着想，我宁肯自己吃亏，也不让客户受损失。有的客户脾气不好，说三道四，我主动揽责任，给顾客道歉。在做事中不断提高自己，在我的心里，顾客能买我多少货不重要，他们对大法的态度很关键。不能因为大法弟子没做全面而让他们对大法有误解。如果有人对我不满，恨我，贬我，对我愤愤不平，我视为是最大的事，一定要化解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刚进店，看见聚了不少人，还有两个警察。一问才知道，有个小客户退货时硬要把破损的货退回来，店员不给退，他又哭又闹。我儿子解释时，他把我儿子的衣服给抓破了，胳膊挠出两道血印。我儿子报了警，他见我进店，指着我说，你就这样教育你的店员吗？你是练法轮功的，看这事咋办吧。在警察面前说我练法轮功，分明是想拿住我。我说，你有啥要求？这时一个警察对我说，你别管了，你要管我们就不来了。随后警察把客户和我儿子一起带到派出所。傍晚时我儿子回来了，说，这娘们儿不是东西，跟警察说你练法轮功，让警察抓你。她丈夫也去了，大声嚷，我们不怕，往大了整，还问警察为什么不处理法轮功。警察问他，你有证据吗？他给你书和资料了吗？有证据就拿出来，没证据别说没用的。儿子埋怨我，爸，以后别跟这样的人说法轮功的事了，多危险呀。警察说这人有两次前科，不让他再到咱店进货了，再整事就拘留他。从那以后他再没到我店里来。我想我归师父管，我曾和他哥哥是朋友，对他照顾来照顾去，最后却被他这样对待，想把我整进去。可我又想，个人恩怨是小事，救他是大事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。如果阵法马上结束了，他俩口子去哪？于是我决定找机会去他店里。有一天他哥哥给我打电话，说儿子结婚，请我喝喜酒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救他的机会。婚宴结束时，我碰见他，他有点不自然，我上前热情打招呼。我说，我做得不好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道歉了。他忙说，千万别这样说，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向你道歉，你还生我气吗？我说，生啥气啊？从你哥哥这说，咱们也得好好处，你咋不到我店里进货了？来吧，别看店员的态度，看我对你咋样就行了。他有些感动，说，谢谢你。期间我又讲了几句大法真相，他说，其实我心里有数，你是最好的人。那次我是糊涂了，说些啥呀？我哥知道后也责怪我。我又问，你先生咋没来？他说，在班上，没请下假来。我说，替我问他好，相处这些年了，别为一点小事断了交情。你家孩子啥时结婚？一定告诉我，我去捧个场。他泪盈眼圈，直说，到时一定告诉你，一定的。走出酒店，我心里轻松了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 第三部分，被暗算了还惦记着救他。有一次我被一个人举报，说我做生意扰民，当时被举报的还有另外一家，我对办案的人说，我做生意合理合法，干扰谁了？办案人说，有人盯着你，我也不好办，意思让我把举报人摆平了，他们就不管了。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举报人前世跟我有怨缘，但是不大。过了几天，另一家被举报的人跟我说，我查出是谁了，已经在酒店安排了，花了2000元钱，你拿一半行吗？我说行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暗算我的人是一家公司高管，有钱有势，他见到我时总沉个脸，有时我打招呼他也不吱声，好像气没出完。我不恨他，是我错在先，我得救他，让他对法轮大法有正面认识。有几次我把大法真相资料悄悄夹在他家门上，心怀慈悲，无怨无恨。见到他妻子时，我老远就打招呼，给他妻子讲大法真相和劝三退。他妻子三退了，还夸我，你这人面善。我说，叫你家大哥有空到我店里来，选几件他需要的产品。他妻子满脸笑，说，好，我告诉他。一天上午，我见他家单元门口贴着喜字，我问邻居，谁家办喜事？邻居说，某某的儿子今天结婚。我一听是他，立即装上500元钱红包去他家道喜，他感到意外，直说谢谢谢谢。他让我中午去酒店喝喜酒，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喝酒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高兴。他直说，好好。我又冲着满屋子的人一抱拳，说，大家也记住这句话，会得福报的。众人微笑点头。他送我到门外，看我下楼才进屋。从此他再见到我，脸也开朗了。年底我送给他一本大法真相台历，我说，这是在别处看不到的，对你有好处。他痛快地接过去。我又给他讲了自己修炼大法后的身体变化情况，讲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，他不住地点头。劝他三退时他不语，我说，你信我一次，你这么好的人我能骗你吗？有灾就化解了，没灾也不搭啥。他同意做了三退。又一次，他到店里来，见我在看书，问我看啥，我说转法轮。他感到意外，说，能不能给我弄一本看？我说行啊。我送给他一本转法轮，我说，这书在大陆是绝版，买不到，你要珍惜，看前要洗手，用恭敬的心去看，第一遍要连续看完，间断了再看就拿不起来了。他点头答应。数月后又见到他，我问，你看了吗？他说，看了一半，忙，没再看。我为他惋惜，我说，想看就留下，不想看就给我，千万别乱放。他笑了。我感觉他舍不得，不管他看没看完，他对大法已经是正面态度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第四部分，受胯下之辱时，仍不忘救他。这件事对我触动最深，也让我感到修炼的严肃性。为了取货方便，我在库房侧面新开了一个门，门洞刚扒好，准备安门时，一个邻居来了，气势汹汹地说，谁让你在这开门，给我封上。我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一看那架势觉得不对劲，好像是找茬。我说，我家库房开个门有错吗？那一刻我急速地想，我哪里错了？他说，你家的？那也不行，你要不恢复了，我给城管打电话。说完就走了。给我干活的亲戚说，别理他，与他有啥关系？按说我家的墙打个门很正常，他干涉没道理呀。既然他横上了，肯定是我有问题，但想不出自己究竟错在哪儿。不一会儿他又来了， 见我还干活，指着我说：你真想干是吧？那对不起了，我这就给城管打电话。我说：哪错了我改，门都扒开了，又不影响你啥，让我恢复没道理呀。我担心他真举报，如果城管的人来了，他们可不管对错，让恢复不说，还得罚款。就听他说：你这人太坏了，这次就对不住你了。我一惊，问他：我哪坏你了？你说明白点。我提醒自己无怨无恨，守住心性，别跟他对立。他说：别人租我库房好好的，你凭什么撬我租户？我立刻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。两年前我改造库房，打算外租，这时租他库房的一个人来问价，说要租我的库房，我犯了老毛病，给价很低，想把那人撬过来，可是那人虚晃一枪，再也没来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那人见我租价低，回头跟这个邻居砍价，要求降租金，所以邻居才找茬治我。我找到自己的利益心、妒忌心、自私等人心，旧势力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治我。我体会到了钻胯下之辱的滋味，我弯下腰，默默地捡砖头，又弄来水泥，将刚刚扒好的门重新砌上，把墙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样。那天风很大，弄得我满身满脸是灰土，墙砌了一半，亲戚觉得窝囊，把大铲一扔，下午我不来了，你自己干吧。关键时亲戚甩耙子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其他的邻居看着我疑惑地问：刚扒开咋又砌上了？其实我不是懦弱，法轮大法给了我坚强的意志，我知道怎样往下走。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说：你是好人，好人，是有未来的好人，是我错了，我要无怨无恨，无怨无恨。当时稍有放松，恶念就会往上翻。中午回家，妻子不在，桌上有半碗冷饭，半碗菜汤，我倒在一起，伴着愧疚吃个半饱。那顿饭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第二天，我见邻居推着沙子和水泥修理库房外墙，我走过去帮他一车一车地推，并道歉说：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错了我改，你别生气，以后看我咋做。他见我被他治老实了，表情有点扬眉吐气。我心里说：关得过好，一定要过好。我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的妒忌、自私、气恨、利益、狡猾等人心，修出为他好的境界。如果我没有撬他租户的坏心思，他不会找我麻烦，他说我坏也没冤枉我。他治了我一把，也在提防我，有点疏远我，但我一直想救他。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自己思想中所有的人心，清除他背后阻碍他得救的邪恶因素。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我得提高，要无怨无恨，乐呵呵地对他好，这个境界得修出来。大年初五的傍晚，我与妻子从小区回家，他迎面走来，见到我时他有意低头。我想就这么走过去呢，还是突破一下？我立即升起正念，大声喊：老某，过年好。他一愣，马上说：你也好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：我一直有个心愿想告诉你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得福报的。这是掏心窝的话。他说：法轮功好啊。我说：咱们缘分不浅，你得福报我高兴。他笑了说：行行。当我喊完过年好这句话时，我感觉像蹦上一个台阶，心里特亮堂，身体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大法弟子没有仇人和敌人，当跟谁有心结时，要抱着救度众生的心愿赶紧解开。只要我有愿望想迈出这一步，师父就在帮我，就在成就我。叩拜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 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十年坚持用手机讲真相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美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13年底，我开始使用手机讲真相，坚持至今已经近十年了。当时我买了三部手机，其中两部打语音真相电话，另一部对讲讲真相。我每天都背上这三部手机，和同修们结伴出去，给众生送去大法的福音。我们讲真相的平台是田间、地头、火车道边、池塘边、玉米地里、密林里、大山里、三轮车里、同修家不住的平房里等等。不管是夏日里的蚊虫叮咬、烈日炎炎、狂风暴雨，还是冬日里的大雪纷飞、严寒冷冻，都没有阻挡住我们走出家门广传真相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们平稳地走到了今天，弟子感恩师父。下面我把自己和同修们利用手机讲真相的部分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购买手机卡由易变难。手机讲真相这个救人项目刚兴起的那几年，我弟大部分同修都参与了。手机卡由协调人提供，是那种一次性的卡，卡里的钱用完了就把卡扔了。我和 A 同修经常到 W 店去买手机卡，因为当时买卡不需要身份证，也不用照相，相当方便。为了安全，我们自己办的手机卡交了几次费之后就不用了，再换卡。哎，那几年我们利用手机空中传真相，真是如鱼得水，越做越顺。当时我和 A、B、C 三位同修结伴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成功率高。特别是 B 同修，几乎每次劝退人数都高于我们三人，最多时每次出去对讲电话都劝退60多人，那真是一通电话接一通电话的退。我们四人讲真相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众生纷纷同意三退，真是感人。有一次日头快落山了，我们才关机回家。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阻挡众生得救，表现上是中共邪党要对手机卡严格管制，必须实名制，本人持自己的身份证照相才能办一张卡。这突然的变更怎么应对？我们向内找，就是得到手机卡太容易了，不知珍惜，用完就扔，反正协调人定期给提供，而且我们自己也能买到。哎，手机卡没有来源了，大部分同修就转入到别的讲真相项目去了。可我们四人讲真相小组不想放弃这个项目，还想做下去，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和全国各地的众生都能接触上，想去吉林瞬间就到，想和安徽、河北、河南、辽宁、天津等地的众生讲真相，瞬间就通上了电话。师父看到我们救人的急迫心情，就帮助了我们。在人看来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，可是在佛法面前变成了事实。有一天我想去买手机卡，可是又不能拿身份证，不能照相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请师父加持帮助我。我又去了 W 店，和女老板一说来意，她说那你等一会儿吧。当时店里有一名青年男子在办理业务，办完之后女老板对那男子说，老弟呀， 这位大姐是个好人，她没有身份证，用你的身份证给她办两张卡行吗？小伙子欣然同意，马上说，行。就这样，我顺利地拿到了两张电话卡，我心里无比感恩师父。A 同修也去 W 店买卡，女老板说，现在对手机卡管制的特别严格，必须拿身份证照相。A 同修说，你门路宽广，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，我再帮你多卖点。女老板马上说，哎呀，我真认识一个卡商，正好后天我去省城进货，我问问他，过几天你再来。又过了几天， A 同修去了，女老板说，手机卡联系成了，不需要身份证，买多少都可以，而且还可以用充值卡自己充值。A 同修把这个好消息在同修中传播开去，城乡同修们谁想做这个项目，就自己去购买，三张、五张、八张、十张不等。我们这个小城的空中传真像又遍地开花了。我们之所以能走通这个路，全靠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我们是幸运的生命。第二部分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都坚持讲真相。有一次，协调人传来一个消息，说现在外面的风声很紧，中共协党要搞什么行动，要我们先停一停打真相电话。我和 AB 同修交流， B 同修说，我们打电话是救人，是师父让座的，谁也阻挡不了，绝不能停。同修对师父的坚信也坚定了我们的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我们在大法的指导下正念十足，一天也没耽搁讲真相。2019年年底，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，我们这个小城也和全国一样，封城封小区，禁止出行。我和 A 同修住在同一个小区，见面很方便，我俩简单的交流了一下，坚定了一念，救人不能停。我俩每天都带上手机走出家门，尽管小区各个出口都堵得严严的，大门有多个疫情管控人员把守，可我俩在师父的引领加持下，总能顺利地走出小区，到同修不住的平房里打电话。我们也多次去两口子都是同修居住的平房里，多次去一位男同修独居的平房里，多次去一位女同修大姐独居的平房里，用电话把真相传播出去。在此，我真诚地谢谢这些可敬的同修们。2021年4月左右，中共协党对大法弟子搞所谓的清零行动。有一天晚上6点半左右，我家的门铃响了，我丈夫接了门铃电话，来者说，我是某某某派出所的，来找某某某，指我，有点事需要办。我阻止了丈夫开门，我在门里对他们说，你们今天来我家不是来做客的，是执行你们的公务，可是你们这么做是犯罪，我不给你们开门是不让你们犯罪。因为我事先就知道他们到同修家去给同修非法录像，威胁他们写或说不练功，还用恐吓等一系列手段，所以我就是不给他们开门，无论他们怎么花言巧语，我不为所动，就抱定一念，不许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后来我听到领头的人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他们就下楼走了。第二天一上午，我在家学法发正念，下午要去讲真相时，我担心楼下有蹲坑的，丈夫说，你在屋里等着，我下楼去看看。 我也随着他下楼了，一看什么事也没有。于是我上楼取了手机，又去讲真相了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中穿插讲小故事，效果好。疫情期间，我就在明慧真相小册子、明慧周刊上收集同学们讲真相时讲的小故事，作为我讲真相的素材，效果非常好，能大大的增强众生对大法的正信。我讲小故事时，不是用故事的原话，是大概意思，但故事情节是一样的。除了讲从期刊上读到的疫情期间明真相得救的故事，我也经常讲自己和家人的亲身体验。在电话里，我告诉他们我娘家嫂子的故事。我说，咱们都知道去年，指2022年12月，几乎家家都阳了，我嫂子家的人也都阳了。可我嫂子天天在心里承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啥事儿没有，没阳。我嫂子70多岁的人了，操持着家务。每每这时，众生都静静地在听。我也偶尔给众生讲我娘家姐姐的故事。我姐姐住在偏远的山区，有一年他们那个小山村发生了泥石流。眼看着凶猛的泥石流从山上下来了，吞噬着每一家每一户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我姐姐坐在炕上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不停地喊着，泥石流像长了眼睛一样，在我姐家门前绕个弯，向下流淌下去了。在这些事实真相面前，中共邪党的谎言不攻自破。有时我也穿插讲我自己的故事。我跟听者说，我原来身体不好，体重不足80斤，我千方百计地想通过医疗手段把病治好，花了很多钱，但不见效果。可我练了法轮功，没吃一粒药，没花一分钱，很快病都好了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身体一直都很健康，现在体重130多斤。有一次我给众生讲到我自己的故事时，我哭了。我说，我真正在法轮大法中受益了，我不修炼法轮大法，今天世上没有我了，我真的是在法轮大法中重生了。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，他很感动，欣然接受我说的一切。第四部分，在打真相电话中修心。我刚开始打真相电话的时候，由于受观念的影响，怕自己被举报、定位等等，所以当众生挂机，我第二次回拨过去时，听到手机里说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我心里就乱想，是不是这个人正在打电话举报我？于是我赶紧换卡。后来也遇到过各种情况，有人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还敢跟我说这个？有人说，我要打电话举报你。还有的人说，这个手机号是你的吧？我记住这个号码了，你等着吧。可想而知，我怕被定位、怕被抓的心情真是痛苦极了。我也发正念清理干扰的因素，但是怕心总是去不了根。 通过学法，我悟道，怕心的根源是私。我怕被定位，被举报，怕自己受到伤害，想的都是自己，根本没有考虑众生的安危。我完全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看问题了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怕被如何如何这一念是害众生的，这绝不是我的本性真念，我坚决不要它，坚决不承认它。因为哪个众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如果不挽回损失，他就永远的没有未来了。当我怀疑他能否举报我时，我不就是把这个众生推到危险的边缘了吗？旧势力就有借口了，他就要毁掉这个众生，这不是我自己的心不正造成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不追求的时候，谁也不敢动你。师父的法坚定了我的正念，我心里更加透彻地知道，我不追求，邪恶就不敢动。之后我的脑子里再出现怕的念头，我就立刻说，这一念是害众生的，这绝不是我想的，我不要。效果非常好。在后来的打电话中，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我就想，或有的时候我会说出声来，这恶念狠话不是这个众生说的，是邪恶想毁掉他，操控他说的。邪恶，你想毁众生，没门儿！大法弟子不承认这种迫害，正法没结束，众生就有被救度的机会，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。然后我就发正念，帮助众生清除邪恶干扰。现在我打电话的心态是，把接电话的众生视为自己的亲人，真心真意地告诉对方保平安的方法，明白真相就会走过人类这场劫难，有美好的未来。打每一通电话，我必讲法轮功基本真相，也必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无神论的党团队组织。每通电话根据当时的情况，选择恰当的真相故事来讲。总之，引导众生往下听，让众生明白真相是目的。这么多年打真相电话，在每通电话里，当我说道，给你取个某某化名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好吗？我话音刚落，我马上用意念对众生说，好，好，好。没过几秒钟，电话那边的众生就会大声说，好。不是每次都灵，但我动真念时真好使。当然，给众生讲清真相，让众生真的明白真相是最终目的。我使用手机讲真相十年了，越讲越爱讲，从未有过不爱讲的时候。只要师父的正法没有结束，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讲下去，同时修好自己，与同修配合好，多救众生。我知道，其实救人的是伟大慈悲的师父，每当众生说谢谢我的时候，我都会说，是大法师父在救度我们，谢谢大法师父吧。
这期的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